那我们先来祷告一下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，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，也对我们每一颗心来说话。但愿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解开，发出亮光，让我们得着生命，得着真理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那个，请问大家，整本圣经最短的是哪一卷书？约翰三书。好，那你们如果把你的圣经打开来，你会发现约翰二书只有13节，可是约翰三书有15节，怎么会比较短呢？其实哈，它那个，因为它原文是用希腊文写的，那希腊的词在约翰三书只有219字，也有人说218个字。然后呢，约翰二书是有245个字，所以呢，还是约翰三书比较短哈，是它的原文哈，原文比较短。好，那因为它实在很短，所以我们好不好就从头到尾，我们把它读一下。那个就请那个 Cathy，黄丽，然后凯凯跟那个 Gloria 就一个人读一个 slice，好不好？从 Cathy 开始，哎，就读这里，哎，对。
做讲到的是是读
哦，对不起哦，等一下，在读的时候，大家找一下重复的字哈，就是稍微留意一下重复的字。等一下，我们会把这些关键字抓出来。好，好，有录，
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真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
哎，过不去。然后等一下我过不去。
亲爱的弟兄弟呀、啊。凡你向做科里亲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。
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约瑟非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若去，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网路我们，还不以此为敌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亲爱的兄弟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
因为丢行善，有众人给他做见证，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。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，但盼望快快的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论。愿你勇敢，各位社会朋友都不勉强，请你替我们的姓名。尊重的朋友啊，
嗯，好，谢谢。刚刚我们读到几个人，几个人物出现了，三个，好，三个。这三个人物其实这一卷书就是用这三个人物为活教材，然后呢教导读者怎么样在爱中实行真理。哈，那 这卷书的格式是什么呢？书信，其实它就是一封信，对吧？那写信的人是谁呀？因为上次我们其实已经学过了，那个冉牧师有给我们比较二叔跟三叔是同一个作者，然后前二叔跟三叔的开头的问安跟结尾的问候都很像，好，那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多解释为什么是约翰哈。那个这是什么时候写的？是在主后大概 90几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约翰在以弗所，好，所以他在以弗所写这两卷书，哈，好，那这整体呢，这一卷书的整体是一个交错的一个对称的结构，哈，所以除了前面的问候跟后面的问安，中间就是三个人物，哈，第一个跟第三个是好榜样。中间的那个丢特飞是坏榜样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好，那我们那个看一下哦，对不起哦，我刚刚太早过去了。那个我们刚刚看的很多一直重复的关键字有哪一些？真理，真理，还有见证，还有接待哈。我们在约翰二书的时候。一直重复的字就是真理跟爱心，对吧？那现在新的这两个就是接待跟见证。为什么那个他会就是多这两个呢？因为我们就是要看为什么他是在，其实他这个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呢，就是要把约翰一书所教导的爱跟真理。在接待的这一件事情上，具体的应用出来，教读者怎么样平衡的使用爱心跟真理啊，同时兼顾哈。那为什么特别要在接待这件事情上呢？因为当时候的那个初代的教会呢，使徒们跟一些传道人，他们接受圣灵跟教会的差遣，他们就会到外面去传道，然后建立教会。建立教会了之后呢，他们就会选立一些长老在教会里治理跟牧养教会。那所以当时就有两种传道人，一种是叫做巡回传道人，就是等于使徒啦、先知啦、宣道师、宣教师啊，他们到外面去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。然后另一种传道人就是。在地的传道人哈，就是他是长久居留在同一个教会，那所以这两种传道人是叫本地的传道人。那这两种当时呢，教会有两种危机，第一个就是从外部来的，就是可能那些传道人有可能是假教师，他可能是传的是异端邪或错谬的道理哈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是内部串起的，就的那些本地的传道人，怎么说呢？当你要防备外面的假教师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把教会关闭，就是不让人家来。那这样子久而久之，里面这个教会跟别的众教会都没有交通，所以里面的这些传道人可能他就会越来越专权，然后变成是没有遮盖、没有约束了，所以就变成像低米丢，不是低米丢，丢特飞那样子的一个。专断的传道人哈，所以这是这个两个危机，一个是外部来的，一个是内部的野心的领袖。所以呢，那个约翰他要处理这个问题，这两种危机在教会因为产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，所以为了对付这样子的问题，所以约翰二书跟三书就是针对这两个不同的危机，然后约翰教导门徒怎么样用。真理跟爱心兼顾来接待这些要接待或者不接待这样子哈好，所以呢，简单的说，约翰二书就是不要去接待假教师，不要接待错误的人。虽然你有爱心，但是你需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。好，那约翰三书呢，是我们的爱心，我们要去接待对的人。你有真理，但是你也要有爱的行动。所以呢，就是基本上以正确的方式去接待正确的人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哈，收信人是谁？
哎，
该有哈，这是老约翰写给该有的。那你从他对他的称呼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老约翰非常亲爱的同工哈。刚刚你在读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他一直出现"亲爱的弟兄啊，亲爱的弟兄啊"？总共出现了5次。如果你有纸质圣经，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圣经，因为你这样你可以看到前后的对照哈。第一节他就讲到亲爱的该有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这个诚心也是真理的意思哈。然后呢，第二节他也讲亲爱的兄弟啊，第五节亲爱的兄弟啊，11节亲爱的兄弟啊，总共讲了5次啊，可见他对这个一直流露出对他的爱哈。好，那这个该有呢？其实我们在圣经上， 它是在罗马帝国很通俗的一个名字，所以在圣经上还看过，我们也读过，在使徒行传里有马其顿该有，有特庇人该有，有哥林多该有。那有人根据一份教父著作的《圣徒合宗录》说这个。这个约翰三书的该有很可能是特庇人该有，但是因为这个圣经上没有，所以我就不要加油添醋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节哈。第二节他说：“亲爱的兄弟呀、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”成功神学常常根据这节经文来教导信徒，说只要你爱神，你必然凡事兴盛，事业发达，钱财滚滚而来，然后呢，健康成功，财富一无所缺。好，那这种说法对吗？不对，那你要怎么 correct 他？如果他根据这节经文来跟你讲这样子的教导，你要怎么纠正他的说法？哎，下一行。下一
行真理嘛。
哎，很好，好，很好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跟他讲说，这一节所讲的凡事兴盛、身体健康，是一个祈愿，是一个祝愿，对吧？它并不是神的应许，说你一定会身体健康，它是一个祝愿哈。还有另外这个兴盛呢，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安泰，就是说你在所做的事情上道路平坦、顺利，可以顺利的发展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。他说：“亲爱的吕正中一本，他就是说我祈愿你身体康健，诸事平安顺遂，正如你的灵魂平安顺遂一样。所以他并不是指物质上的，他基本上就是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学习、你的侍奉，都可以照着你的既定目标顺利的实现。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，所以不一定是指物质或者经济上的。”好，那但是神他也并不是吝啬施给我们物质，你还是可以为这个来祷告。比如说，主耶稣的主导文就教导说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主要重点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。好，并不是说神不愿意给我们物质上的祝福。好，然后呢？对不起，好，第三节他讲到说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。环球译本是说，见证了你忠于真理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心里的真理，你是真的照着真理而行，哈，就是你有把它行出来这样子。这个弟兄们是复数，所以呢，是指该由接待过的使徒，那些福音使者们见证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。好，那第四节讲到我的儿女。我的儿女们，他一再的出现，就是年老的使徒。我的儿女是使徒对那个信徒的称呼啦，哈，他们是他属灵的儿女。好，那从这四节里面，大家可不可以找找看，什么事情最让那个老约翰最喜乐？按真理而行。老约翰说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好，那我想问大家，我们当中作为父母的，你的儿女怎么样是你最喜乐的？
我爸。
哇，真的是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子，照你的话而行。还有吗？还有人？还有你？你想到你最希望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做什么，你就会特别的喜乐。
希望他自己做决定，把自己承担后果。
这样你就很喜乐。OK，好，那万一这个后果是不好的。
那没事，他就说他要学习成
成
长。
长，good，
你做决定，成长到一个阶段，你要去做决定，不能常常打电话、拥抱、抱抱、抱抱，就这样。
很
然后
好，
就是成
很
长的
独
迹
立
象，
哈，
哎，成长的迹象就是你自己做决定，他自己承担结果。
很好，很好。对，其实据我观察哈，我发现其实很多的父母，好像你的小孩如果考上藤校，他最喜乐，有没有？你不觉得吗？他从小我们给他学各式各样的东西，都是针对他将来要申请大学可以加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很多的父母他的价值观其实跟圣经不太一样，因为真理说。 不要停止聚会。可是多少的父母，他为了要他的孩子去参加各样的活动，他就不来主日崇拜，或者是不去参加他的青少年的团契。然后等到他上大学了之后，他就很讶异的发现，哎呀，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去教会了呢？为什么离开神了呢？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已经常年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已经就是影响了，所以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就会跟着潮流走哈。所以当我们的价值观，如果我不知道你对你儿女的期待，你最喜乐的是什么？如果跟圣经不一样，那可能就是我们要调整的时候啦。因为他说，圣经其实说，按真理而行。如果我们的儿女按真理而行，会是神最喜乐的。你看那个，对不起。撒母耳他说：“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？岂如啊、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。”然后那个神对大卫的评论说他是合他心意的。然后为什么合他心意？凡事遵行我的旨意。所以对神来讲，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呢，最喜乐的就是我们听神的话。遵行他的旨意，好，
我知道这句，
哎，对，
你那你要问，
你要说我们对不对？
什么是遵循神的旨意？我怎么搞？我数到这是神的旨意，还是我认为的神的旨意？
哦哦，好啊，还有谁回答？冉牧师，冉牧师，请冉牧师回答。
圣经这样子写的呢？我的答案。
对，也是标准答案。对，还有，对，其实神的旨意都是在圣经里面。如果像有一些圣经没有的，我们可以自己祷告，自己祷告，你心里面有平安，你就可以去做。
我在想，我问一下哈，就是说，
好。
当然有些就是说圣经没有明显的事情，我们怎么样来判断，对不对？我想当然就是说，圣经明显就是从圣经里面来得到确定嘛，对。那我觉得其他当然就是，第二个当然要自己找到寻求圣灵的带领。知道，所以说其他人的印证很重要。比如说
很
比
好。
较比较成熟的人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们已经经历过，那也可以普照他们看，给你做综合的参考看看。
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要一直行在神的旨意，而并不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，
哎，
其实他是，那这样你可能会有错误的解读，因为你自己的心就很大。就如果你一直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你常常一点点的事情，你就可以了解到神的旨意。可能比如说你一句话，或者是我看了一些经文，就比较容易感动到，感动
对，
你。
这都是就验证的过程嘛，对，可能就是说不是那么清晰嘛。你说圣经明显，那就是没有意义嘛，对。那圣经没有明显的，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在生活中慢慢调整。我个人觉得说慢慢调整，你这时候可能觉得这样是对，因为我们不能看到未来嘛，我们看到只是目前，对。那我们可能这样做发现说有点偏向，我们就要适时调整。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说不要。就弟兄姊妹有一些属灵经验的一些方法，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种系统调整，可是系统看的。 很好，谢谢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那个来看一下这个哈，在这个2到6节里面呢，是讲到关于该由的。那大家看看该由他有哪一些事情是得到那个约翰的称赞的？按真理而行，很好，心存真理，还有按真理而行，还有呢？是，很好，有爱心，也好，对。很好，灵魂兴盛，心存真理，还有按真理而行。好，那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到这个？他的答案就是因为他都按真理而行。 就是他愿意遵循神的旨意，所以呢，他的灵魂很兴盛。灵魂兴盛就是他的心灵很安泰，很丰富。那我想请问大家，怎么样我们灵魂可以兴盛？怎么样我们的心灵可以很安泰？
按真理的写字。
你这里也行啊，太好了，好，怎么样我们身体会很健康？灵魂兴盛，就你的心灵很健康，有足够的营养，有适当的运动，保持清洁卫生，适当的休息，对吧？那心我们的灵魂也是，我们要从神的话来得到滋养，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锻炼身体，也要锻炼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可以管理的，就是圣经腓立比书4章讲到一句话，他说。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，是要思念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心里面正好在思念一个仇恨或者是一个苦毒，你不要让他，不要任凭他继续想下去，很忧虑或者是很恐惧，都不要继续想下去。你要起来管理他，然后呢，你就把这些东西赶走。然后呢，求主的相反的，比如说你很忧愁，你就求主的平安充满我。好，你就是要去对付他就对了。就是说，我们的心灵是可以对付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他会帮助我们的。哈，然后呢，所以这个要操练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然后保持圣洁，避免从世界的玷污。那怎么样适当的休息，常常从主重新得力。我们常常归回安息，你就回到主面前，你就常常能够重新得力。好，这个是让我们灵魂兴盛的一些道路。好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
是的，就是你要洁净我，
嗯，
更新我，然后
哎，
充满我。这
是，
个灵魂其实也是这样，这个
是，
心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灵魂
嗯哼，
其实进不来的。
是的。
灵魂在我们里面，是我没有办法跟灵，我没有办法感受到我这个神的灵的带领，所以我一定要
嗯哼，
先洁净我自己，然
对，
后更新我，然后才能够感觉到圣灵的充满。
对对，谢谢分享，对，很好，对呀，好，那接下来第5节哈，他讲到你若配得过神，以前我也不太了解这什么意思。那如果去看新译本跟吕正中译本就比较清楚哈，你若是照着神所喜悦的资助他们旅程，这样就好，然后或者对得起神的方式这样。因为当时候的旅店比较少，而且名声很差，所以信徒旅行的时候呢，通常都会找当地的信徒来接待。那但是信徒的爱心有时候也会被滥用了哈，所以呢，就会被那些异端的假教师来利用。那怎么办呢？在第1世纪的教会规范手册，他们就稍微提出来说，你怎么辨别假先知？他说，如果路过的使徒呢？他只能住一天，如果有需要可以住2天。如果他住3天以上，他就是假先知了。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这是那个教会规范手册讲的。然后他说离开的时候呢，他如果跟你索要金钱或者是别的东西，那也是假先知这样子。对。对，好，但是假使徒，那至于真的福音使徒是怎么样呢？他是为主的名，主的名就是为了神哈，为了基督出外，而且他对外邦人是一无所取的，因为这个保罗以前也说过哈，他传福音呢，他不接受未信者的帮助，免得人家误解他传福音的动机，或者是觉得他所传的福音是廉价的哈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他们就不会去取外邦人的东西。好，那第8节他说你要接待这样的人，然后呢，他说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崇高的使命，就是说，即使你不能够离开你现在的工作，离开你的家庭，到前线去打仗，但是。就是去传福音啦、啊，但是你用你的金钱或者你的祷告来支持他们，你等于跟他一起同工，你也跟他享受一样的，其实你也是等于跟他享受一样的赏赐，因为主耶稣说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好，所以他提醒他哈，你等于是在跟他同工这样子。好。 我们读完该有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，那个丢特非哈，他是不好的榜样。大家看他，那个约翰说他批评他哪一些事情做得不好啊？好 为首，哎，还有呢？
电话。
哎，那个妄论哈，就是诋毁、重伤的意思哈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不愿意接待弟兄。有人愿意接待他，还禁止，而且还把这样接待人赶出教会，哈，所以这是反面的教材。对对，就是跟该有同一个教会的，对，是他里面的，算是我想，可能是他里面的，也是其中一个治理教会的人的领袖。这该有的教会，他没有讲，他没有讲说是哪一个教会，哎，对。对对，我他没有写是哪一个教会，我不知道，有人知道吗？好，对，好，如果对，
那个圣经讲到三个该有，还有中间那个是在那个地方，我们那个圣经
特别人还有，
该有，第二个该有
还的，他说可能是那一位，对，
在哪里？提到第二个该有，
第二个该有哈，等一下我给你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啊，我想，
他们学。
对，他是说也许他并没有特那个，他那个是根据当时的教会历史讲的，对对。好，这个丢特非呢，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宙斯所真爱的，宙斯是希腊的神明，他所真爱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他的行为却是耶稣基督所责备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，你看我们第一个他。那个批评他的就是他好为首，其实就是他这个好为首的私欲，让他接着做下面的这些事情。哈，主耶稣他说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其实主耶稣他一向都是仆人领袖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。你们还记得主耶稣在什么情况说这个话吗？啊。对，约翰他们要，他跟他的母亲去跟主耶稣说：“哎，你将来得国的时候，让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坐左边，一个坐右边。”然后主耶稣就讲这一句话。我相信约翰一定很记得这一件事情哈。这个仆人领袖是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是很重要的。教会唯一的元首就是基督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仆人哈，所以呢，主耶稣他一直有这种教导哈。好，那个好，这是第二个人哈。他的问题就是刚刚这些红字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展开了。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三个人，第三个人，约翰他用11节把这个前面的坏榜样跟后面的好榜样把它连接起来。他说：“你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”这个恶。字面上很容易了解，就是指前面的丢特非，然后善就是后面的这个低米丢。低米丢它有三重见证，是哪三重啊？哎，众人给他做见证，然后哎，对，真理，他说真理给他做见证，大家看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吗？真理给他做见证。嗯，对，他的行为都是按真理而行，而且合乎真理，因为真理是评断我们善恶的绝对标准的唯一的标准，其实就是真理。所以呢，他所行出来的合乎真理，所以真理就见证他是忠心的，是良善的这样子啊。好，然后呢，约翰，使徒约翰也给他做见证，他说。大家看他讲的那最后一句哈，他说：“我们也给他做见证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”这句话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？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对，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，他写完整个约翰福音，他就讲到说，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他这个时候呢，就有就就是。好像似乎他要稍微行使一下他使徒的权柄了，但是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了该有他，你要继续的照这个 这个真理而行。哈，他用他的这个权柄来劝他这样子。好，那十一节的后半段讲到说，行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什么是行善？什么是行恶呢？很简单的讲，行善就是按真理而行，行恶就是不按真理而行，很简单。那因为我们他一直要在强调哈，就是你心里面有存真理，因为该有他心里面有真理，然后他又按真理而行。所以约翰他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，因为约翰他在约翰福音他也讲到，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就是要两件事情，第一要有我的命令，第二还要遵守啊。所以这个是这个约翰三书一直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哈。好，那最后这一个问安哈，第十四节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读过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读了。第十四节讲到说，这位使徒呢，他要快快的来见他们，就是说他会来拜访这个教会了。这个无疑对该犹是一个鼓励，而且对丢特非也是一个警告啊。然后呢，他跟该犹说：“愿你平安。”其实这一句祝福对该犹是非常大的鼓舞，因为在教会的纷争里面，还有丢特非对教会的伤害，我想该犹他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挣扎、很会忧心的，所以这个对他是一个鼓励。那众位朋友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平常基督徒都称呼弟兄姐妹嘛，对不对？那新约有没有其他的地方称门徒为朋友的？哎，主耶稣称他的门徒为朋友，是在约翰福音。主耶稣他几十五章哦，主耶稣他要受难之前，他最后的讲论的时候，他跟他的那个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请谁念一下？那个麻烦你念一下吧。
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了。你们若遵循我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从我所定的，已经告诉你们。
好，谢谢。在那里，耶稣提醒门徒为自己的朋友舍命，就是爱的标记。所以他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，而且他们的彼此相爱要像耶稣爱他们一样。所以这里呢，在约翰最后对该犹说的话呢，就表明说他这个愿景不会因为耶稣的离世就消失了。那些活在基督的爱的里面的门徒，也都要像主耶稣吩咐的那样彼此相爱。彼此传达这个爱的问候，哈。然后呢，他说："你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。"这个意思是说，你要一个一个的问安，一个一个的问安。尽管他们中间存在着分裂，但是这一封信呢，仍旧是以一个美好的图像做结束，哈。就是该犹代表老约翰。一个一个的去问他羊群每一只羊的安，哈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复习一下三书，它基本上呢，它就是讲到那个三个用三个佛教材教导我们接待的榜样，还有你不肯接待的是成为我们的见解，哈，还有低米丢行善的见证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见证。当我们爱神、爱真理，并且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会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大大的动工。哈，好，那约翰三书跟前面一二三书，他的这就是这三卷书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，二书跟三书就是把一书的真理运用到具体的运用出来，这样子哈。就切合当时教会的问题啦，所以呢，二叔教导我们要谨防异端，然后三叔就是你要支持广传福音，二叔反对教会太开放，尤其是不要去接待，应该不要接待那些假教师。那三叔呢，是责备教会太狭隘，有些人不那个是真正的福音使者，你却不去接待哈，所以。 所以他就是鼓励我们要接待真正的福音使者，而且在真理上跟他们同工。那二书就是警告不要接待假教师。所以整个的总结就是，二书讲到爱心需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，然后三书呢是有真理还需要有爱的行动啊，这基本上就是约翰一二三书。那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了以后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说？并不代表我们就有能力活出来，对吧？那我们是不是常常会经验到说，我知道我要爱，或者是说我知道我要遵守这个真理，但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会吧？哈，对，那他的这个道路是在哪里呢？其实我们在约翰一书哈，除了他的主题是认识真理、活出真理，另外还有一个常常出现的词就是。住在基督里，住在基督里，其实在约翰一书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这一条路住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路，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、时时的连接于神，依靠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帮助我们。那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展开来，下个礼拜的主日讲道就会稍微touch到这个，大家下主日再来听讲道，好。好，那我最后呢，用教会史料记载的使徒约翰他在晚年的两个故事哈，来见证他真的是一个充满真理也充满爱心的人哈。那个是在主后90年间的故事，那个时候老约翰已经非常非常老了，所以呢，他每一次。每星期主日要去聚会的时候，都是人家抬着他去的。然后抬去了以后呢，弟兄姐妹就会问他说：“哎，可不可以请你讲道这样子？”然后呢，他每一次一开口，他就说：“小子们啊，要彼此相爱。”好，那等到下主日来呢，人家又把他抬进去，然后他就问他，人家又问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有没有话要给我们？”他就说：“有。”然后人家就把他连同椅子又抬到前面去，然后他又说：“小子们啊，要彼此相爱。”然后呢，下一个主日又是同样的情形，所以大家就不由得想说，他是不是年老健忘了？他都一直重复同样的话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最后人家忍不住问他了，就说：“老师，你为什么老是说同样的话？小子们啊，要彼此相爱呢？”他就说。那是主的命令，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。所以他就是一直的，他想的就是爱心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呢，一个故事是证明他也很在乎真理哈。那个时候他常常会到那个罗马的公共澡堂去洗澡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刚刚入浴池呢，他就看到一个人叫做克林陀，不是克林顿了，是克林陀。然后他坐在另外一浴池的另外一边，所以他就讲说：“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趁着澡堂还没有倒塌下来，我们赶紧走吧，因为真理的仇敌克林陀在里面啊。”于是呢，大家就不得不把他再带出来。所以那天他没洗澡就走了哈。所以呢，这两个故事呢，基本上让我们看到说，约翰他是又有爱，既是有爱心的使徒，然后他又非常。注重真理是毫不妥协的哈，所以那他实在是效法了主耶稣啦。因为呢，他在约翰福音一章，他就讲一章四节，他就讲到说，道成了肉身，就是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他效法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然后他自己也是一样，是充满了爱跟真理。恩典就是主耶稣的爱。给了我们那些我们不配得的那个救恩嘛，哈，好，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也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人。就是当人家想到我们教会或者想到我们这个人的时候，就想到说，哎，这是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、有真理的教会。这个人是一个充充满满有爱心、有真理的教会。好，哎，怎么时间这么快？不，这卷书实在太短了。然后我刚刚大家又在我可以 stop recording。是，可是，对，
那我本来，哈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就是爱心跟真理嘛，你讲的那个老约翰的例子。
但是我也是觉得，就是啊，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不相信神的真理，不去了解神的真理的话，其实我们爱不出来的。
对呀、
对，就因为人都是爱自己的，你遇到了爱你身边的人啊，其实不是这么容易。可能可以爱很可爱的人，这不可爱的人要我们再去爱的话，这你做不到。但是如果说我们相信神的真理。对，认识神对我们爱的话，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爱那些我不可爱的人。
是是没错，没错，对呀、还有其他人要分享吗？
我也想这个东西的，我们就讲，哎呀，来教会嘛，就说上帝说，你们爱弟兄姊妹，那来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爱我？你要人家爱你，你要自己努力成为可爱的，我觉得这蛮重要的。你不要行事为人都很像，那要人家爱你，所以就要多爱你自己，不一样。你看我的，然后你就说可爱的人，人家自然就会，人爱你就很自然，不要然后为了人家切齿的人爱你。
对对对，
而且
我
如果
在
你
想，
成为一个可爱的家庭的话，你会感染大家，你四周的人也会被变成慢慢，因为你是可爱的，
我是觉得整个文化是要求我们自己，是吧？
对，非常好的分享。好，冉牧师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是，还有好多时间呢、哦，我本来以为来不及，我本来以为，因为我原本在家，对，我先把它 stop recording 一下。
先发出来。
哦，对。
这倒是有的，没有。
又在里面，在里面。
哦，没有，在这。
下周就是你。再提前一点
我是不是已经说？哎呀，我刚刚好像没有 share
你这
哎，
个
真
老
糟糕。
师，
对，
对，
你是不好意思，太不好意思了，那个。
要再重讲一遍。
那就直接讲好，直接来就好，可以把什么东西
快时间内，可以直接。
我现在 stop recording 一下，好了，
右边
哦，那个，哦哦，对对对对。